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62期《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邻居的故事》，作者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24日。我是在1996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4岁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那就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最接近的就是邻居了。下面我就讲一讲修炼中我与邻居的故事。一，第一个邻居。我因原来住的房子拆迁而搬到现在的宿舍，原来的邻居因工作调动去外县了，来了一家熟悉的新的邻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在老房住时，他家就住我楼下，真是缘分，现在我们成了隔壁邻居。这邻居家经常为大儿子而吵架，我丈夫经常去劝架。有一次半夜，他们全家打成一团，我丈夫去劝架，额头被他大儿子打了一个大包。他们家庭矛盾闹得越来越凶，最后闹到要离婚，结果事情牵连到我们家。那家女人坐在县委门口撒泼，说是我们夫妻和她丈夫合伙挑动她丈夫与她离婚。当时我在县委门口开了一间卖香烟的小店，那妇人在我家店门前撒泼，引起大帮人围观。我本来是一个身体不好、性格软弱的人，但这事让我气到了极点。我不会争，也不会骂，那时我还是常人，就弄了一瓶硫酸，准备拼命。我跑到她的丈夫及其单位领导与我丈夫单位领导那里，告诉他们，继续这样闹下去，一切后果她自负。两家单位领导都出面调停，也找了与那个妇人熟悉的人去劝劝她，可谁都知道，这是个不讲理的人，没人愿意来劝。最后单位通知派出所，再闹下去准备抓人。无奈中，那女人的丈夫跟我丈夫说，你们忍一下，因她已决定离婚，结果她带着小儿子离婚了。妇人与丈夫离婚后，妇人看已没有希望，也就消停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得法了，看了一遍转法轮，我感觉整个世界观都变了，好像自己成了一个新的生命，不但一身病全没了，大法的法理也解开了与邻居的渊源，解开了我对邻居的所有怨恨。法理使我认识到了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，也许是我在前世把他伤害得很深，才有这世的轮报，一切都不是偶然的。为什么我们两家的丈夫曾经是在同一单位，后来各自调到其他单位，明明各自住着不同地方，为什么偏偏又成了邻居？一切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业力轮报。通过这事把我以前欠他的还了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再说即使我不欠他的，他这事这样对我，那他也是给我德，他把我搞得越臭，给我的德越多。可惜那时我还没得法，不懂道理，把德都推回去了，但我承受的痛苦也是在消业的。大法的法理消去了我原想与其拼命的怨恨心，原想一辈子也不会再理他，一辈子也不会再同这种人交往的深仇大恨，在大法的法理中渐渐地消掉了，我的心轻松了，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与舒服。再看看他，也是挺可怜的，他是佛教居士，念经赚钱。没了怨恨，我就开始从不理他到开始向他打招呼，他也自知理亏，真情地对我说，你是量大福大啊，你量大福大，所以身体也这么好。 我告诉他，我是练法轮功了，是佛法解了我的怨恨，才不怨你。我身体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法轮功是真正的佛家修炼大法。后来，他要是听到有人说法轮功不好时，他会说法轮功好，说我邻居就是练法轮功的，他扫地都从四楼扫到一楼，从不骂人，对人很好。后来他离开时，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，他说好好，我记住了，因为已有人给他三退了。后来只要一碰到，我们都亲热地打招呼，他认同大法好，得了福报。现在他大儿子在单位开车，大儿媳开服装店，小儿子在省级单位，二儿媳教书，他丈夫也与他复婚了。我告诉他，要告诉两个儿子、媳妇和孙女，要三退才能保平安。他都一一答应，他们全家团圆了，而且儿子儿媳都很孝顺。无限感恩师父化解了我们的渊源，而且还使他们全家得救。二，第二个邻居，有一对山区来的年轻夫妇，带着两个儿子，一个儿子读小学，一个幼儿班，这家成了我的邻居。他们来时，我被中共关在洗脑班迫害40多天。可能他们听说我练法轮功被关押，我回家时发现他们看见我就躲，当孩子在身边时还赶紧把孩子藏到身后去。他母亲在这儿住几天，看见我就把门关上。我知道他们被中共谎言蒙骗得太深，我想一定要告诉他们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。我在发正念时也清除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，也在找机会给他们讲真相，求师父加持他们正念，让他们明白那面起作用。有一天，我出门忘了带钥匙，就在门口等丈夫回来，刚好邻居男的在家，我就跟他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，给他详细的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。那男的比他妻子个性好，能听我说。我讲了身体的变化，我是一个全身是病的人，本来已经等死了，是练法轮功才能活到今天。这时他妻子从外边回来了，他马上告诉妻子说，那个天安门自焚是假的，把我说的讲给他妻子听。他们明白真相后，对我的态度也变了。小孩也到我家来玩了，后来他们也退出了入过的团队。我丈夫旅游回来，都给他们小孩带好吃的零食，我从老家回来，带来好吃的特产也送给他们，我们相处得很好。他们做外卖生意，有时需要帮忙，我也帮他。他们从外地回来，带来水果，也有送给我们的，不要还不行。他们在这儿住了1年多，不知什么原因卖了房子离开了。离开前，我嘱咐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说一定记住。三，第三个邻居。新的邻居是50-60岁的夫妻，他们从山区来，都是打工族。我想，我隔壁怎么就老换人呢？也许他们与我有着特殊缘分吧。他们都是到我身边来听真相得救的。有一天吃完晚饭，我看他俩都在家，一问说饭还没做好，还得等一下。我问他们了解法轮功吗？那女的很强势，说法轮功共产党不允许练。我说共产党不允许，天允许，你们都被共产党骗了，电视说的，共产党宣传的都是假的。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，是宇宙大法， 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。我叫他们用手机看贵州藏字石，那女的就开始查看。那男的说，共产党灭是要灭，因为太腐败了。我说还不是一般的腐败，他们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制造天安门自焚，陷害法轮功。自从江泽民提出3个月消灭法轮功，神就定下要灭他。如果入过党团队不退出来，就会成为共产党的陪葬品。我问男主人有没有入过党团队，他说只入过少先队。我叫他把少先队退了，他答应了。那女的说要吃饭了，我知道那女的还没认同。我拿经文理性叫他们看，让他们看了再说，因为他们还有儿子、女儿、孙子等人，要他们两人真正认识到三退的重要，才能把全家都退后得救。第二天我去拿经文时告诉他们，他们家其他人我是碰不到，得你们自己告诉三退的事。他们说知道了，他们明白真相，也得了福报。疫情最严重时，几乎家家都阳了，他俩一点事也没有。四，第四个邻居。与我隔一间的老邻居因年纪大住到女儿家去了，原来的房子搁置了许多年才卖了。买主是一个瑜伽气功师，为方便称他 A。 他的妻子是山东人，生有一男一女2个小孩，他们成了我的新邻居。与众不同的是，新的邻居女主人是协党党员，还不是一般的党员，一来就当上楼长、网格员。她还有一个特殊任务，监控法轮功学员。警察来骚扰，她很热情帮忙。看到自行车或电瓶车上有法轮功传单，马上打电话告诉警察。协党搞什么活动，她都很积极地参加。若有人来我家，他都会关顾。有一次，我有一个朋友送柿子给我，他叫6岁的小女孩出来看来人给什么东西。我朋友看见小女孩看他篮子，就给他柿子，他不要。小女孩经常到我家玩，叫我们爷爷奶奶，我们都善待她，给她喜欢吃的，还叫我们别告诉她妈妈。有一次，女孩告诉说，爷爷，我小姨来了，叫我别去你家玩，意思是别去练法轮功的家玩。我根据情况，知道她山东那边全家都被邪党谎言蒙骗太深。我想，既然到我身边来，就是与我很有缘分的人，我必须要讲真相救她。可我也还有怕心，怕她举报，还不敢贸然给他讲。我一边求师父把我这个怕心去掉，那是后天观念，不是我，一边经常发正念，清除阻碍他们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，求师父安排机会。当疫情封控刚放开时，这个楼长得病躺床上20几天，实际上也是报应，给他敲警钟了。A 带2个小孩住乡下老家，没船上。楼长在家，一直没见他开门。他本来是做抖音生意的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得病。到快过年时，机会来了，楼长带着小女孩回山东过年去了。A 带着小男孩在家过年。有一天晚上，我看他家门开着，我就走进去。他看到我就说，你练法轮功，主要是江泽民太坏，太恶了。我一听他好像对法轮功有所了解，我说，你也知道啊。他说他有一个舅舅也练法轮功，叫某某，被迫害致残。他说在外边的朋友也有练法轮功，转法轮他也看过一遍。我一听他有这个基础，我就回家把装有经文的 MP4 拿给他，让他看理性，为什么会有人类等经文。他看了后，我告诉他三退的事， 他说入过团队，他儿子读小学，入过少先队，他们都退出了。我也告诉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叫他要对妻子讲，特别是天安门自焚真相要讲。他说他不会相信。我也知道他妻子很强势任性，我告诉他，你若不给他讲，他是党员又被蒙骗那么深，这次阳得那么厉害，当大淘汰来时就会被淘汰掉的。他听后答应给妻子讲。我也告诉他要把法轮功真相告诉他自己与妻子那边的亲朋好友，让他们都能在大淘汰中留下来。他也是功德无量的。过了年后，他妻子回来了，后来我看他的表现就知道已经听了真相了。他还送给我家一个大礼包，是他们山东特产。后来他每年回家过年回来都给我家送礼包，我也送各种水果给他。从此他再也不管监控法轮功的事了，对邪党的事也不那么积极了。有一次他父亲从山东来这儿玩，我也热情与他打招呼。当我与同楼一邻居用水冲洗楼梯时，他与父亲也出来帮助。事后我买了一袋板栗粽子给他父亲，表示感谢他的帮忙。对他们来说感觉新鲜又好吃。有一天上午我买菜回家时，他父亲告诉我要回山东去了，我赶紧去买了一包本地特产苞米糖给他。我的目的是证实法，证实我们法轮功都是好人，这也是协助 A 向山东那边的人讲真相。这年他们全家去山东过年，过了年回来时，楼长的父亲特意要女儿带了大礼包给我。他们的表现就知道他们已经明白了真相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他们的正念，让他们能听真相明真相，从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在与邻居的交往中体会到了师父为救众生，为每人都要安排得救的各种形式与机缘而巨大的付出，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这是师父巨大慈悲、巨大宏恩与威德的体现。我们是多么幸运的生命。看起来是给邻居讲讲真相很自然，是法轮大法把我们这些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生命改变成了为他的生命，心里想的是众生怎样才能明真相，得到师父的救度，把证实法救人放在第一位。大法弟子也在最后的时刻尽全力证实法救度众生。愿所有的人都能明真相，得到师父的救度，这是所有大法弟子的愿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修大法，一家人都受益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1日。我与同事们相处时，时刻不忘自己是修炼人，做事要为他人着想，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忘大法弟子的使命，有机会就讲真相救人。工作中我尽量多做事，看见有人需要帮忙我就帮一下，看见有产品掉在地上了帮忙捡一下，虽然是很小的事，同事们都看在眼里，称我是一个好人。上班时也有过新性观的时候， 一次经理叫班长安排返工，但班长没告诉我们。经理来时看到我没有返工，他气呼呼地当着同事的面朝着我大声吼：你们搞邪了，要上天了。当时我那个爱面子心就出来了，但我想到我是修炼人，要忍。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，我就强忍了下去。因为没有达到大法要求的坦然而忍的标准，所以过后那个委屈的心、爱面子的心都出来了。一次调烘箱温度，我按要求调到80度至85度之间，可第二天班长却说我调的是65度。他大声叫我：某某，烘箱温度调错了。我听了不相信，心想，我做这么多年了，还犯这低级的错误吗？当时跟他辩解了两句，但马上想到了法，我就闭口不说话了。过后我对他说，可能是我看错了。他好声好气地说，以后要小心。我说好的。向内找，这是要去我怕受冤枉的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爱面子的心。我经常以各种方式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比如他说他今天早上起早了打瞌睡，我就问他几点起床，他说5-6点钟，我就说我是3点多钟起来的。他问起那么早干什么呀，我就说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我顺势讲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。有的当时接受，当时没接受的人，过后我再找机会讲，让他们三退。一次来了一个新同事，和我女儿差不多年龄，我想我要救她，我把她像女儿一样带，所以处处都对她很好。我问她听说过三退保平安没有，她说没听过。我就开始给她讲法轮功真相，她一听法轮功三个字，立刻就说法轮功如何如何。我告诉他那是中共的骗局。我问他真善人好不好，他说真善人好啊。我就给他讲了大法是怎么回事，最后他也退了。他说我不遇到你，你不给我讲，我都不知道法轮功原来是好的，我一般不跟陌生人讲话的。现在我没上班了，他还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他没事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真为明白真相的生命高兴，他们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2023年的一天，我突然觉得背疼，然后脖子好重，好像几十斤的东西压着一样。后来头半边痛，一动也不能动。转头就是用眼珠子转，睡觉的时候就要用手把脑袋托着，难受极了。我当时就警觉了，这是旧势力迫害，我就学法练功发正念。练功的时候那个头炸得痛，我也坚持练。丈夫见到我这样说，你还不去看医生，看病刷医保卡也不要你出钱。我说没事，我这不是病。因为丈夫也支持我，只要我说没事，他就不再坚持要我看医生。后来难受的时候，我好想去躺一会儿，可是脑子又想，不能躺，躺下就是把自己当病人了，我不上旧势力的当。明慧周刊里同修的交流文章对我帮助很大，我也要像同修那样正念对待，信师信法，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磨难。 我是大法弟子，只归师父管，归大法管，救世利不配来迫害我。即使我有漏，我在大法中归正。就这样坚持一晚上，第二天我还是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第三天早上就好了。我丈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向内找，找到了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对丈夫的怨，还有嫌弃心，嫌我丈夫不讲卫生，怨他天天打牌。我把这些心去掉之后，丈夫也变好了。2010年，我女儿脸上长了一种称为扁平疣的东西，表面看就像疖子，开始只长了几颗，后来满脸都是。邻居看到后说，你不给你姑娘去看，会毁容的。我想，我修大法了。师父在经文《澳大利亚法会讲法》中说过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想，我女儿以前也跟我一起练过，但那时还小，没好好的练。她也相信大法和师父呀。于是我就和女儿一起求师父，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何时求师父。又过了几天，一天女儿回家，在卫生间照镜子，惊奇地发现长在她脸上的东西消失了。脸上光光的，一点痕迹也没有。感谢师父的慈悲加持。2011年的一天，儿子早上6点多钟去上学，到9点多钟，学校老师打来电话，叫我去学校接儿子，说儿子肚子痛。我和丈夫去了医院，老师告诉儿子肚子痛了2个多小时也没好，叫我们送医院看。去了一家医院，医生说是阑尾炎，要送五医院看外科做手术。去五医院得花多少钱啊？因为那时我家里也没多少钱。因为儿子也相信师父和大法，我就和儿子说，我们回家求师父吧。你念法轮大法好没有？儿子说念了的。我俩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求师父，一起读了论语。过后我叫儿子去床上躺下，我去做饭。他一躺下就睡着了。我知道我儿子已经好了，因为他不痛了。没过10分钟，我儿子就起来了，说好了。他爸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又一次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我丈夫一次得了脚痛风的病，痛风是尿酸高引起的，不能喝酒。可丈夫只是脚痛的时候戒了几天，以后每天都喝，一日三餐都喝。可过了2年，也没吃药，也没戒酒。今年体检，尿酸一切正常，不高了。这是因为我丈夫支持我修大法，保护大法书籍得的福报。感谢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和我的家人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在修炼的路上，在师父时时的看护中，我才能走到今天。在正法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弟子要加倍努力修好自己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